菩萨戒第五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天空不忘家伙让拉上杂南达拉斯瑞今年当官是神级的，难道这边做人马的能当这么的日子？我做工老我这个大姐老这边呢，你这几多年毛年弄的几个都当大将，我们这边都没个几年样子。我从咱今大中我都遇到见天了，我来个老的，那我老杨兰都都就等那几几年几年我在，大路的门把拉子。国当当局中的妈妈路主边能啊记得说那几千步走的你没想中的妈妈能见到那家大大河当藏独什么东巴的街将拉上在路路
那现在我们开始讲课。上次在这个菩萨戒里面呢下等根基的一条戒和中等根基的八条戒都已经讲。然后呢这个上等根基的有十八条戒当中国王的五条定罪和这个大乘的五条定罪，这个我们已经讲了。今天就讲这个初学者或者是普通人的这个八条定罪。定的意思就是上次我们讲的，它不是凡是初学者都会犯这些戒，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这下面的这八条戒呢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比较容易犯这些戒，所以叫做这个初学者的八条定罪。那初学者的八条定罪也就是这个第一条戒呢，也就是十八条戒的十八条戒里面的第七条戒。那第七条戒是对非法起穿空心的戒，对非法起穿着穿讲空心这条戒。那什么样的叫做非法起什么样叫做穿着空心呢？这样子的这条戒律不穿法的人不讲经说法的人就一般不会犯这条戒。主要是给别人说法讲经说法的时候如果不小心的话就会犯这条戒。那这条戒要彻底的犯这条戒的话也得要有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都具备的话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会犯戒。那个四个条件，第一个穿讲空心的对方是什么样子呢？对境，这是第一。这是这个对境是不是所有人也不是说这个学佛不学佛，也不是说这个观定不观定，皈依不皈依，这些都不是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呢？就任何一个人就给他讲空心的话就是在大乘佛法里面讲的那些人无我，特别是法无我，最关键是法无我，讲这个法无我远离一切戏论的空心的话很有可能生起恐惧心导致这个推使心 有这样的可能性的人，无论是什么样的都是都给他们都不能这样，但是呢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翻解的这个对经呢，第一个是他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这个人不能接受空心的，没有办法这个理解这个空心降了空心以后呢肯定会升起这个空局性的这样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是他已经发了菩提心的人，已经是发了菩提心的人，如果没有发菩提心的人，给他讲空心的法，然后对方的心里面呢产生了这个空局的话，那这也是对空心产生空局的话这个是对空心产生不好的想法，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一个罪过但是也不算犯戒，那需要具备这个犯戒的条件的话，这个人一定是犯了，一定是受了这个菩萨戒的人，发了菩提心的人，一个这样子的人。因为这个发了菩提，对发了菩提心的人讲解宣讲这个宣说空心然后这个人呢就心里面产生了空惧，然后从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呢退出去了以后，才会彻底的会犯戒。所以这个对境就是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理解空心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他是发了菩提心的人。那发了菩提心的人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可能呢？这个还是会有。菩提心它本身就是发菩提心，本身是有非常大的功德，是进入了这个大乘的这个菩提道。但是呢，刚刚发了菩提心的人还没有来得及修心这样子的人还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凡夫人，就是在凡夫人当中呢刚刚进入大乘佛教的一个这样子的人也不是什么这个修心这些上面不一定有很高的境界。所以呢这种人既然发了虽然是发了菩提心，但是这个在真知真见上面不一定是很好修行的境界上呢也不一定很高，所以也不是发了菩提心，所有发了菩提心的人不一定能够接受大乘的这个空心，所以虽然是发了菩提心的人，但是讲空心的时候还是要看这个对方的那个接受的能力，传法，释迦牟尼佛传法都是这样子，要看这个众生的成熟的能力就是要看他们的成熟的能力。如果能够理解空心，就讲空心；如果还不能理解空心，虽然是发了菩提心，但是暂时还不考虑讲空心给这些众生给初学之，给时间慢慢的适应适应了以后就传这个传空心，是这样子。同样的密法也是这样子虽然是灌了丁受了密乘的戒也或多或少听了一些密宗的法但是呢那个密宗对密法的这个理解不是很深刻的人是这样子的话，那密宗里面的有些修法或者是有些观点对他们来说还是需要苞米的为什么呢？他虽然是灌了顶，但是呢他的境界不高，就是刚刚进入这个密乘而已刚刚进入密宗而已，实际上还没有什么这个境界，所以有些这个修法呢比较殊胜的比较特殊的，就不能给众生不能给这样子的人讲 这些修法呢，越是深啊，越是这个深奥啊，越是这个特别的这些修法呢，就终身就不能接这个不能接受，越不能接受。为什么？这个跟我们通常我们的想法和非常的冲突，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所以释迦牟尼佛传法修法都是在这方面这个次第啊，听法的次第啊，修法的次第就更不用说了，修法的次第这方面的要求特别的高啊，听法也有要求啊，光是听也有要求，这个次第先听什么啊，然后再听什么，最后听什么，这都是有要求。所以这个空心是空心那个发了菩提心的人也不一定能够立即就可以接受。密法也是这样子，就是当时在印度的时候也是这样，很多人都这个密法真正的这个密法里面的很多的这些深奥的这些见解呀、修法呀等等的，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所以也没有公开。那最后到了西藏的时候呢，莲花生大师他们刚刚传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也是非常的那个保守，那个时候也很多人不太适应。但是呢相对来说这个西藏人的根基这个密法是比较适应的所以后来就是这个保密的没有那个印度呀像其他地方那么的那么严格后来就比较普遍。现在的话呢就任何一个人对密法的这些就对佛法有信心的人对密法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邪见也没有什么看法，很多人都就除了就少数人就极少数人以外，很多人都基本上都能够理解这个这样的密法也是这样，然后空心也就是这样的，空心这个也是很深奥的因为佛教里面的空心跟我们通常的这个常识是有很大的冲突那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还没有经过任何的锻炼还没有经过任何的培训的时候，一下子就去听这样子的空心的话这个转变就是要很大，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转不过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问题，所以这个空心是就不能随便讲的。那这个对境是一个这样子的，就是具足两个条件，其中一个不具备的话也就不会犯戒。比如说对方是没有发菩提心的人，还没有进入大乘佛法的话，那这个人呢根本还没有进入大乘佛法更谈不上就从这个大乘佛法里面推出推出不推出更谈不上，根本就没有进入大乘佛法。这种人的话也不是，对这种人讲的话也不是彻底的犯戒，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能够理解空心的人就更没有问题了那这个空心什么应该是就最理想的这个发起发起就是说最理想的这个听空心的人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大家都基本上都知道这个入中论里面讲得很清楚，上次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大乘佛大乘的这个修行人有两种这个根基，也就是两种这个中心智慧和那个空心不是智慧和慈悲那智慧的这个菩提中也就是佛心智慧的这个这个中心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像入中论里面讲的那样的，听到空心的时候不但是对空心没有什么排斥等等的想法看法，而且听到这个空心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这个 激动，激动的意思也就是说非常欢喜，听到空心的时候能够眼泪直流，汗毛竖立等等等等的这些就是能够对空心有这样子的信心的人，就是最理想的这个空心的发起。如中论里面也讲了，对这样子的人讲空心的话，这种人就是可以很快就证悟空心。但是如果还没有这样子的，还没有这样子的那个信心欢喜心，但是呢就最低的限度对空心没有什么，听到了也没有什么排斥，这样子的话也不会犯戒，就是对境就是这样子。然后他的那个发心形态也就是动机，动机是不观察这个发起这个不观，也就是说不观察对方的这个承受的能力不观察对方的这个承受接受的能力就是随意的讲这个空心，就是像这个讲宣说这个空心这样子的那个心态是这样子的心态。如果宗喀巴大师也说了，如果观察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空心我认为这个里面的所有人都是应该是那个能够接受空心的人我至少我自己那样子认为或者是我就是根据某种这个证据，然后我自己认为这些人对空心不会有什么排斥，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讲了空心实际上呢这个人当中有些人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所相像的那样子，有些人还是对空心有产生了这个排斥这样子的话我会不会犯这条戒呢？这个是不会犯戒的因为没有这个神通的话这个全面的去掌握这些人的心态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不会犯戒那这个犯戒的限度是什么呢？我根本就不去观察这个适应不适应接受不接受就是粗心大意的随便的在任何一个场合下场合讲这个空心，这样子的话才会犯戒在这个之前我观察了但是实际上有人对空心产生了一些想法，然后就是退出从大乘佛法里退出的话，这个就传讲的人是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不会犯戒的所以就这个他的动机是在不观察这个对境的不观察对方的这个接受的能力，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讲这个空心像讲这个宣说空心这是第二第三还有这个讲的空心是什么呢？不是人无我，主要是讲的是法无我，法无我大乘佛法里面讲的法无我。人无我呢基本上小乘都能够接受的，大家都觉得人就是像跟其他的粗大的这些物质，比如说山河大地建筑物等等等等，跟这些一样，人是不存在，这个小乘的这些修行人他们都知道但是在这个地方讲的是这个法无我法无我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物质或者是非物质等等等等都是空心，这叫做远离一切心论。也就是说大乘佛法里面就是像中论入中论这些里面讲的那些大空心讲这个大空心就会犯戒了。以前阿底峡尊者在西藏的时候从印度那边就来了几个小乘的修行人然后阿底峡尊者给他们讲人无我 啊，给他们讲人无我，然后有些小乘的修法的时候呢，那些人都啊非常的高兴，非常高兴。然后呢，阿底夏尊者给他们讲这个心经啊，心经里面的那个大乘的这些空性的时候呢，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就是啊，用手啊，用指头塞住那个耳朵，就是说啊，阿底夏尊者，请不要讲这样子的话啊。然后呢，阿底夏尊者就说啊，光是有一个戒律啊，就不能到达什么境界。嗯，这两个人就是小乘的修行人，戒律非常清净。再说，他的言行举止各方面都是非常如理如法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间接上面呢，就不能接受这个很高层次的这些空性啊等等都不能接受。所以这些人当中呢，因为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啊，有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所以在不观察的情况下啊，讲的话就讲这个大空性。的话会犯戒啊，一般人物我这些没有太大问题。嗯，这是形态啊，实相。然后第三个呢，他的心动呢，就是给他们讲啊，自己亲自去讲这个空性，这是心动。最后呢，最后就是结果，第四是结果，结果啊。就这些人啊，听到这个空性以后，对空性产生了很大的这个恐惧啊。他们认为大乘佛法里面就是讲这样子的空性啊，这个是不能理解的，就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我就不学大乘佛法了啊，我还是去学小乘佛法，我就不学大乘佛法，因为空性就是大乘佛法里面的一个重点的思想啊。那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空心的话就没有办法学大乘佛法，所以他就退舍了，从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就退出去了。最后这个人从原来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呢，他就发了心了，就发了菩提心了。最后呢，他听到了这个，因为听到这个空心以后呢，他就退舍了。那退舍的时候这个讲空心的人就会犯戒的。讲空性，讲解空性的人是会犯戒。就这四个条件都具备的话，就会犯戒。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大乘佛法这么几千年来，大家都凡是学佛的人就知道大乘佛法里面讲什么啊，所以就这个也许就大家这个接受的能力呢，就比刚刚这个大乘佛法刚刚出来的时候，比那个时候还好一些。但是呢，还是要这个方面小心的。但是一般你们居士不准备给别人这个讲空性的人，自己修行的人就不会犯这条戒，所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如果你们在网上辩论聊天讨论这样子的时候就，但是网上又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就很难说了。如果有的话还是要小心一下，要小心。如果认为对方有这个听空心的、接受空心的能力的话，那就可以适当的讨论。如果认为这些人虽然有可能是发了菩提心的，但是呢我们看不出他们能够这个接受空性，或者是他对空性有点排斥这样子的话，那就最好不要去讲这些。除了这个以外一般自己修行不给别人说法的人就不太容易犯这个戒所以这个普通人的也就是初学者的八条这个定罪的第一条也就是我们不是很容易犯，这个也很不容易，不是很容易，这个犯这条戒的可能性是很小这是第七条。 然后第八条节，第八条节就让人从大乘佛法里面推转，这条节，这是第八条，根本节。那这条节的对境，对方是什么样子呢？对方是发了菩提心的人，至少是发了圆菩提心以上的，圆菩提心呢，性菩提心、受戒，这些都是两回事，圆菩提心跟圆菩提心和这个圆菩提心的戒是不一样，然后呢，性菩提心和这个性菩提心的戒是不一样，这个戒律大乘的那个戒律里面呢，就讲了四条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圆菩提心和性菩提心，这两个是菩提心，还不是戒，还没有形成这个戒律，戒还没有形成戒体，这是在自己心里面发心而已，然后呢，把这个性菩提心变成戒体，然后圆菩提心也就变成一种戒体从此以后就是这叫做菩萨戒菩提心跟菩萨戒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呢，菩提心的菩萨戒菩提戒的基础就是菩提心那样子。那有了菩提心，就是不是不需要受菩萨戒呢？这个不是有了菩提心以后，一定要受菩萨戒因为有了菩提心以后受菩萨戒的话，会获得真正的这个菩提心不造作的菩萨戒。不造作的菩萨戒，所以很有必要要受这个菩萨戒。但是这个里面呢，这个进入大乘佛法时是不是一定要受戒？这个不一定的就是只要有愿菩提心以上的，比如说有愿菩提心呢、性菩提心呢，或者是受了菩萨戒，就更不用说了。这些都是进入大乘的佛法，已经是进入大乘佛法的人。对方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发了心发了菩提心，进入了大乘佛门的人，实际上发了菩提心就是进入大乘佛门要进入大乘佛门的话，一定要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就是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进入大乘佛法对方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这个动机呢动机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其他的这个必要，就是让就是想把这个人从大乘佛法里面推转回去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动机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必要没有什么必要，没有什么，也没有考虑这个人呢，也没有考虑什么其他的，就是想把这个人从大乘佛法里面推转让他在他的心想去当中，这个菩提心或者菩萨戒这些都失效消失就是这样子的动机，非常坏的动机这是第二第三是他的行动有什么样的行动就会犯戒呢就是以刚才那种心态就告诉这个人就是说你学这个大乘佛法，学六波若波罗蜜多不会成就的你学这个布施呀、忍辱啊，这些你学的话也不会，你不会成就的你，所以你就干脆不要学这个大乘佛法，你就会去学小乘佛法的话，你会断诸烦恼，你就会成就的大乘佛法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学大乘佛法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你干脆不学了就是给这样子讲，这是一个比喻就是就像给他说任何一个话或者是任何一种手段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让这个人从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大乘佛法里面干出去这是他的这个行动然后最终呢 最终是不是这个人听了以后就会这个犯戒呢？还不是，这个界限啊，不是非常的明确。但是宗喀巴大师说啊，这个应该是啊，对方啊就听了这个人的话啊，然后他就从大乘佛法里面推转啊，推转的意思呢，就是在心里面把菩提心放弃了，就推转了啊。其他没有什么推转的意识，没有什么推转的心动，就是以前就是在心里面啊发了菩提心，下决心啊，为了度一切众生就发誓成佛了啊。现在把这个决心放弃了，就推转了，很简单，这个决心推啊放弃就推转，最后这个人啊就听这个人的话，对方就是听这个人的话，从啊他认为啊。那我这是我因为业障深重啊等等等等啊，像我这样子的人，这个学大乘佛法肯定没有什么希望了啊，所以我就会去学这个小乘佛法啊，那样子心里面就产生了这样子的念头，他把以前的这些发心都放弃了啊，以后呢他就推转啊，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这些原菩提心呢，那些都放弃的同时啊，同时就是他推转的那个人啊，就会犯戒的啊，这个肯定犯戒，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不但是他这个犯戒，而且这个罪过特别的大，同样的这个根本罪啊，同样的根本戒犯根本戒，但是。他们里面的罪过都大小都是不一样。比如说上次啊，那个里面有一条戒是说讲无间罪啊，那无间罪是无论是大乘小乘里面的所有罪业里面呢啊最大的罪过，但是其他的这些，比如说以贪图这个财物呀等等，然后呢我就瞻仰我自己啊，或者诽谤他人的话。这两个行为同样的两个都是犯戒的行为，同样的两个都是犯了戒了，设了这个菩萨戒，但是这个罪过是不是一样呢？啊，就不一样，这个罪过不一样。我以贪心夸张我，瞻仰我，或者是诽谤别人，这个当然也有罪过啊，但是这个罪过是不是跟这个无间罪一样呢？这个肯定不一样的啊。这个肯定不一样，所以这些啊，这个十八条戒同样的都是犯根本戒，但是呢，犯根本戒以后的啊，这个罪过是不一样的啊。有些罪过是非常的严重啊，有些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重，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人呢，本身这个人呢，他对方就是啊。已经发了菩提心的人，毫不容易的发了菩提心啊，然后呢，这个人啊，就是无缘无故的去把这个人就从大乘佛法里面推转回去，这个的罪过肯定是啊，这个的罪过呢，肯定是比其他很多的啊根本罪的罪过还大，所以这个是很大的罪过啊。但是啊，这条戒我们容不容易犯？这个很不容易犯。啊，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鼓励大家学菩萨道，信菩提心啊，我们不可能啊，让那个啊，不可能这个进入这个大乘佛法的人推转，所以这条戒容不容易犯？这个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啊，不能说没有，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性啊，但是这个可能性是很小很小。所以这个初学者的八条戒里面的第二条戒也不是很容易犯，这个犯这条戒的可能性也是很小啊，这个一般人都不会犯的，在特殊情况下啊，就是有人就是有很坏的心态，就有这样子的人才会这样，一般人都不可能的，没有这个没有什么必要了啊，所以就。不是很容易犯，这是第八条。然后呢，第九条， 再说这个这个比如说对方发了菩提心啊，然后我们让他，我们就给他说啊，你学大乘佛法不会成就，我们就是希望他推转，但是他也不一定听我们的啊，他也不一定听。如果他不听的话呢，也没有彻底的犯戒，所以犯这条戒是还要具备种种的条件才可以犯，这很不容易犯的这条戒，所以不太啊，这个不需要怕啊，这个就很难。然后第九条戒啊，第九条根本戒，第九条根本戒，也就是啊初学者的第三条啊，三条这个罪，根本罪。这是让人摄取这个别解脱戒，使人摄取别解脱戒。这个对方是什么样子呢？对方是受了这个别解脱戒的人，而且如理如法的学这个持别解脱戒的戒啊，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无论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啊，在家人也有在家人的别解脱戒，就是像居士的无戒呀、八关斋戒呀等等等等的，有在家人的这个别解脱戒，出家人就有出家人的这个别解脱戒。那无论是出家人的别解脱戒也好，在家人的别解脱戒也好啊，都是一样的，就是已经受了。这个已经受了这个别解脱戒的人啊，这个也许应该是需要具备两个条件，这个对方啊，第一个是这个对方是已经啊受了这个别解脱戒的人，不同层次的别解脱戒，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不但是受了这个戒，而且他目前就是如理如法的持这个戒，他如理如法的持这个戒的人。对方应该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啊。然后第二个动机啊，动机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啊，也没有什么考虑其他的，就是只是想啊，让这个人把他的那个这个别解脱戒啊，别解脱戒啊，摄取摄这条戒，没有什么原因啊，就是没有什么原因。故意让别人设别解脱戒的别解脱戒，那样子的话心态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就会犯戒了。这是第二第三是行动那这样子的心态，做什么样的行动，有什么样的行动就会犯戒呢就是这个别解脱戒，给这个是别解脱戒的人说戒律清净有什么用呢？戒律清净就清净戒律没有什么用的，就给他说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去受这个别解脱戒的给出家人说也一样，给在家人说也一样，戒律清净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好大的意义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去受这个别解脱戒，你就发这个大乘的心发菩提心。然后呢，你就去念这个大乘的佛经这样子你就会这样子你的所有的烦恼都会断掉的，都会断掉的，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吃这个别切多戒这样子就给对方这样子说就会犯戒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说戒律清净没有什么意义，他说这就是毁谤戒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这个说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个这犯这条戒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在这个地方，说你就发菩提心，念大乘佛法大乘的佛经，你就会断除你的烦恼，清净你的烦恼那光是念大乘的佛经大乘的佛经会不会断除所有烦恼？会不会断除这个清净所有的烦恼呢？这是不可能的念大乘的佛经当然是有非常大的功德，也可以减少或者是清净部分的这个罪业，部分的烦恼但是把所有的烦恼要清净的话，还是需要经过修行才可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就发菩提心你发菩提心就把你所有的这些， 把你所有的这些烦恼都会清净的，他是这样告诉。但是呢，光是发了心啊，不修心的话会不会啊？不受菩萨戒，不去修禅定，没有智慧啊，光是发一个心会不会啊？会不会清净这个罪业呢？也不会的。嗯，所以啊，这个他本身这个话也是有问，也是有问题的。嗯，再说啊，如果这个人真正要啊发大乘的佛大乘的心啊大乘心，然后就是学大乘佛法的话，戒律为什么要摄取呢？这个戒律清净的戒律别解脱戒跟大乘佛法是没有任何的冲突啊。如果这个人就是像这个像啊像对方啊这个进入大乘法啊，像对方发菩提心的话，那这个是很好，但是啊，没有必要让他去，没有必要让他去设这个啊别解脱戒，这是错误的。那这个地方不但是错误，他故意让他故意让对方啊这个设这个啊这个别解脱戒，然后呢说他你念大乘的佛法或者是发菩提心。你就会把你的所有的烦恼都会清净，这个他也许是一种骗这个人，然后就说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摄取这个这个别解脱戒，他主要的目的是这个，然后呢说你发个心就发个大乘的心就可以清净烦恼啊，然后呢念大乘的佛经就可以清净烦恼，这个也许是一种手段啊。也许是一种手段，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这个设这个大乘的这个不是大乘别解脱戒就说这样子的话就会这个犯这条戒，犯这条戒。这是行动然后最终结果第四是结果是这个人对方就听了这个人的话这个人的劝说，然后他出家戒也好这个别解脱戒也好他就把这个设了舍去了这些戒律那样子的时候呢就劝他设戒的这个人他就会犯戒的，这个人就会犯这个菩萨戒。所以这个是这个呢一般情况下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犯戒的这个一般情况我们不会让别人不会让别人失去戒律的我们有可能让别人，比如说这个发消沉的人我们有可能劝他你就学这个大乘佛法，发菩提心是很好的，发菩提心有很大的功德，会这样子讲但是不会说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出家的戒也好，或者是一个这个居舍的戒也好这个要是我们不会要求要摄取这个戒所以这条戒容不容易犯呢？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犯那这个地方呢，光是这个动机，也就是光是让他摄取这个戒律，其他没有什么。譬如说大乘佛法里面小乘佛法里面呢他也这个有一个这个摄戒的一个有一个摄戒的时候，在这个摄戒是什么样的时候摄呢？在大乘的小乘的，比如说居士一般不会有的就是像一个小乘的出家人，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不摄戒的话，他一定会没有任何办法，像一切办法的话也没有办法，他一定会这个破坏这个戒律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佛释迦牟尼佛就是允许，不但是允许，而且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这个戒律摄取。比如说有人这个被迫，比如说国王大臣等等等等，有人就被迫如果我这个不提前不摄取这条戒的话，一定会这个犯戒，没有任何办法一定会没有任何办法去回避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小乘佛法它是允许的，不但是允许，而且它这样子的话它可以它小乘佛法就是那个时候认为应该设戒， 为什么应该设戒呢？因为这个时候设了戒，这戒设了以后呢，他以后设戒跟犯戒是不一样，他以后有机会再受，有机会再受，这个小乘佛法他允许的。那这个以外他没有什么其他。但是大乘佛法的话呢，大乘佛法菩提心，如果我们把菩提心设去的话，会不会这个啊菩提心可不可以设呢？菩提心也可以摄取的，但是呢，小乘佛、大乘佛法，它永远都啊不提倡，任何情况下都啊不能这个摄取，它不要求摄取，而且它也不允许摄取这个大乘的这个大乘的戒律。但是啊，就是违背大乘佛教、大乘佛法的这个要求啊，自己把这个以前设了菩提心，现在我自己从内心里面把这个戒律设了以后呢。还是会不会这个戒律一直跟着我们呢？不会跟的啊，就是什么时候就把戒律舍去了以后呢，戒律那个时候就是会消失。但是大乘佛法啊不允许，这是从整体的角度说不允许的。另外一个呢，像别解脱戒这样子呢，大乘佛法也允许。比如说啊，一个居士啊，收了五条戒或者三条戒啊，那他就是这三条戒、五条戒坚持的话，他就是不能做一件事情啊，而且这件事情就是对众生的利益或者是对佛法的弘扬有非常大的作用的话，在这个情况下啊，大乘佛法就允许啊，你允许你摄取这条戒。这个不单是这个在家人，出家人都是这样。比如说一个出家人啊，他就是受这条戒，终身就受这条戒的话，一个啊普普通通的出家人这样子过的话，他自己啊是一个很好，但是对终身没有太大的这个利益。然后这个人把，比如说大个啊，举个例子，这个人把戒律摄取了，然后就作为一个国王啊，或者是这个大臣呢、啊。然后呢，他把整个一个国家啊，所有人都学佛呀，或者是他在这个一个国家里面的很多众生都可以带动他们学佛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时候怎么样选择呢？大乘佛法允许这个时候啊，这个人就是一定有这样子的，他非常有这个把握的话啊，那个时候呢，大乘佛法是允许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劝别人啊，你把这个戒律设了，你要去做啊什么什么弘扬佛法，或者是这个对众生有利益的，因为这样子的心态去讲的话啊，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没有这样子的必要啊，没有这样子的必要，这是故意让啊，这是故意让这个让其他人摄取这个别解脱戒，没有别的啊，没有别的这个意义啊，那样子劝的话，那就会犯这个啊，这个第九条戒，犯第九条戒啊。这个虽然是初学者的定罪啊，但是这个容不容易呢？这个非常不容易啊。犯这条戒的可能性，也就是上面的那些一样，这个可能性很小啊，很小。我们没有必要去让别人去设戒啊。我们没有必要就啊让别人就劝说别人设戒，所以这个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的，就很少啊啊，这是所以啊，这个八条戒，初学者的八条戒当中，第三条戒也就不需要怕了啊，这个就很容易做得到。这是第九条戒啊，然后呢第十条啊，这个根本戒。这第十条根本戒是毁谤小乘佛法，毁谤声闻的这个声闻的声闻称，也就是小乘佛法啊，毁谤声闻称。那毁谤声闻称啊，这个对境是什么？对方是什么样子呢？这声闻称里面呢，包括了这个声闻和缘觉啊，这两个的都是。都在这个里面，都在这个对境里面。也就是说，整个大乘佛法啊，不仅是声闻，不仅是声闻称，整个大乘佛法都是一样。整个大乘佛法啊，不是大乘佛说错了，整个小乘佛法啊，小乘佛法，整个小所有的小乘佛法啊，就是说啊，去毁谤 这个声闻也一样啊，挥棒这个圆觉城也一样啊，任何一个小乘的都是一样，任何一个小乘佛法都是一样，这是对境。然后动机呢动机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没有什么需要，没有什么必要啊，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旁边有一个人，他准备本来是他可以学大乘佛法的，但是呢他现在准备学小乘佛法的时候呢，我在他听到的时候就故意就挥棒一下小乘佛法，意思就是我把这个人听到了我的这个话以后呢让他转变，转变就进入大乘佛法。如果有这样子的必要的话就不会犯戒，如果有这样子的必要的话不会犯戒。总而言之，大乘佛法的所有的所有的这些修法呀、见解呀、言行举止，所有都建立在就利益众生的这个基础上。所以我们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在利益众生的前提心态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说什么样的话都不会犯戒的，不会犯戒的，就是为了自私心，就是以自私心为基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加上一些嗔恨心啊、贪心啊等等等等，做出一件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很可能犯戒的，考虑众生，为众生着想，这样的情况下是不会犯戒的所以这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就类似的都不会犯戒。你们自己去你们现在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学这个如菩萨心论和光论就是我们至少我们这座的人当中绝大多数有可能是全部都在学那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两部经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就是所有的所有的罪业，或者是所有的这个犯戒呀等等的，都是在就自私性的基础上做出来的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利他性的基础上做出来的事情说话或者是行动里面呢，没有一个是有罪过的，没有一个是犯戒的这是大乘佛法的原则。只要不违背这个原则的话其他的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在这样子的心态挥棒，故意挥棒小乘的话也不会犯戒。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有没有这样子的必要，没有这样子的必要，就是只是欺负小乘佛法也好，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私人的这个或者是自私的目的然后挥棒大乘佛法的话，那就会犯戒的。这是动机。第三是心动心动是在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心动就会犯戒呢？这里面讲就给对方说你现在这个学小乘佛法但是呢你学小乘佛法再精进再精进再努力也好，大乘佛法是不可能断除你的烦恼所以呢你永远都不可能这个解脱的所以你永远都不可能解脱。你学大乘佛法等于就是白学，你更不可能学通过这个学小不是大乘佛法这个你不可能这个通过学小乘佛法成就或者就是得解脱那样子的话这样就是有这样给对方这样子讲就会犯戒这个也是一心一意的不是开玩笑等等，不能这样一心一意的挥棒才会算。这个所有的我们那个小乘的别解脱戒里面也有一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所有的这个犯戒的行为都是要一心一意做出来的时候才会 才会翻解啊。有些时候呢啊，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些话就是开玩笑，就是说一说有些话，这个话呀，或者是做一些事情，也就是开玩笑之类的，这就是不会犯戒的，一心一意说话，也就是一心一意的说啊，好的不好的都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学啊发菩提心，我们经常也在讲，要发菩提心的话，造作的不行，要有这个不造作。不造作的什么叫做不造作？就是一心一意的发菩提心，就是不造作的啊啊，不是一心一意，就是很勉强的这个菩提心啊，很被动的啊，这就是造作的菩提心啊。这个收结的里面也有一句话，就是要问，比如说我们穿这个菩萨戒的话，穿戒的人要问啊，你们发菩提心是不是为了啊？为了那个，为了自己的名利啊，就是为了自己出名啊，而被大家都说谁谁是菩萨呀，什么什么很了不起的呀，是不是你为了这个名利啊？啊，然后呢，又问你是不是这个很勉强，或者是啊，你就看别人的面子上啊，受这个戒啊，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啊，就你就比较一个人，比如说啊，我的。在这个圈子里面呢啊，什么什么样的人就受了菩萨戒，我现在不受菩萨戒的话，这个面子上过不去，所以啊，我就避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就去啊，就我比较啊，那样子是不是这样子的心态，他都要问清楚。如果是这些心态的话，就不会得这个啊菩提戒菩萨戒。为什么呢啊？这些都不是自己很主动的，也就是说不是很一心一意的去啊这个受戒，所以啊我们要犯戒的话，也要一心一意的心态，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会犯。得戒的话也是这样子啊，得戒的话也是这样子，就除了这个一心一意的以外呢啊，无论是好事坏事都是心事，都是心事上，不是真正的。所以这些都叫做，这些都不属于什么真实的东西。我前几天我们也就是说啊，你们受戒的话也是先一定要确认啊自己有这个菩提心啊，还没有菩提心的话啊，我们也可以锻炼啊，锻炼锻炼锻炼，有没有功德呢？锻炼有功德。佛经里面说啊，本身是我自己不愿意一心一意的发菩提心，但是我为了欺骗一个人啊，为了骗一个人，就是我就发菩提心，就是也就是内心当中没有发菩提心，我做一个这个发菩提心的样子给别人看，就是为了欺骗其他人发菩提心的话，这个也有功德的。这个佛经里面讲，这个是也有功德的啊。但是呢，我们至少我们不是欺骗谁啊，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目前啊，这个菩提心还没有达到啊最好的这个标准啊。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是往这个方面努力啊啊。那在这个是一个发标准的菩提心的一个过程。那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情况下，去那个去啊受菩萨戒的话，肯定是有很大的这个善根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善根，这是一个积累资粮的一个方法。实际的菩提心有没有，还是要啊？实际的菩萨戒有没有，还是要看我们自己的菩提心的程度啊啊！这些都要分清楚的。你们也不能说哦，我没有菩提心，所以我就根本也不锻炼，我也不受菩萨戒，也不能这样子说啊。也不能啊，我就是无论是有没有菩萨啊，这个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啊，标准不标准都不去考虑，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啊，这个发了一个这样子的心，这个里面讲的，比如说八条也好，十四条也好，从此以后我就不违背这些啊。你们就这样子受了戒以后，你们认为这是真正的菩萨戒的话，那也不一定啊，这些都是要分清楚的。这跟我上次也讲了，不能极端啊，我们也不能走这些心事的路啊。要受菩萨戒，一定要受一个实实在在的菩萨戒，要有一个能让自己放心的一个这样子的啊菩提心和菩萨戒啊。能让自己要放心的话，首先是什么呢？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菩提 标准的菩提心啊。那还没有标准的菩提心之前啊，我们也可以锻炼，每天都要念，就是仪轨很简单，我们的那个可诵机里面有这个守菩萨戒的仪轨，然后我们在慧灯之光里面呢，就前后的那些守戒的方法啊，都讲的比较清楚的，仪轨也有。我们每一次念任何一个仪轨的之前，都有菩提心的这个皈依和发心的那个仪轨啊。但是特别的啊，去这个发菩提心的话，需要这些仪轨。仪轨是不是很多？就是一个两句两个机子，是如菩萨心轮里面的两个机子啊。就是真正的那个受菩萨戒的时候呢，它的具体的仪轨就是这两句啊，平时我们放生时候念的就这两句。但是呢，它前面呢，供供品呐、供曼陀罗呀，等等等等，讲经说法呀，这有一大堆的其他的这些啊附属的东西。真实的发菩提心的仪轨就是这两句，这两句重复三遍以后啊，就如果有菩提心就得解了啊。没有菩提心的话，我们重复一百遍的话，有功德啊。是有功的，是有善根，但是菩提心啊，菩萨戒得不得呢？不会得菩萨戒啊，是这样子的啊。这是第十条戒，第十条啊，第十条这个根本啊，根本的罪。然后第十一条，第十一条呢啊，我们在这个中等根基的这个八条戒里面都已经讲了。跟这个是一样的。第十一条戒是瞻仰，瞻仰自己，毁谤他人，就是这个啊。那这个已经讲了，简单的说，他的这个对方呢啊，对方呢啊，比如说一个人啊，就对另外一个人就是很恭敬啊，很恭敬。那个时候呢，我就不高兴啊，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呢？啊，为什么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原因就讲了两种啊，一个是贪图财物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啊，贪图恭敬啊。因为这个，譬如说你们一个人啊去恭敬另外一个人的话，我认为我没有人恭敬我，所以我不高兴啊。然后呢，你们就是一个人就是去啊，就拿东西去供养另外一个人，我就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呢？我认为这个东西供养了他以后呢，没有人供养我了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态度。这个你们居士当中也是一样，不仅是那个，不仅是供养啊，就是财物和为了财物和贪图财物和贪图这个恭敬，就这两种，就这两种原因。在这个这样子的心态啊，这样子的心态，然后对这个人说啊，恭敬别人的这个人说，给他讲啊，怎么样讲呢？就是说自己的功德啊，然后就是说其他人的啊，其他人的这个过失啊。这个功德和过失呢，也可以是真实的，真实具备的啊，也可以是不具备的。那不具备的，如果是不具备的话呢，那就是撒谎啊，这个妄语就又加了一条啊，又加了一个罪啊。但是呢，不是无伤法，伤人法啊，伤人法在后面。如果是伤人法的话，那就变成了这个第十二条，第十二条。这个多罪啊，在第十条、第十一条多罪的时候呢，除了说自己有伤人法以外的这些功德啊，那样子就会啊，会这个犯戒的。但是这个我们以前讲过了，就不用光讲啊。以这样子的心态啊，然后心动是什么呢？心动就是为了自己有这个财物。由恭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啊，然后去说啊，然后去说啊，这个自己的功德呀啊，优点呢、啊，他人的这个缺点呢 啊等等，然后呢，最终是那个对方啊听到的时候就会犯戒，听到之后就会犯戒。在这个里面呢啊，这个里面主要是。将自己的这个功德，瞻仰自己的功德，然后宗喀巴大师说，这个功德也许是 也许是啊，也许是假的啊，就实际上自己没有这样子的功德，然后呢说啊，说我有这样子的功德。宗喀巴大师就是说，也许这个是一个啊，是一个自己没有功德的没有的东西说成有啊，是一个那样子的话就会犯戒，那样子就会肯定会犯戒的啊。这是第十一条戒，这个简单的说。然后第十二条啊，第十二条是伤人法啊，伤人法就是居士五戒里面的妄语，跟这里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但是这个里面呢啊，这个讲了这个讲真悟空心的方面，在小乘里面呢，居士五戒里面呢，也有真悟空心的，但是主要是讲，比如说自己有四禅八定啊，然后就是说有神通啊，等等等等啊，这样子会犯戒。但是在这个里面呢，这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什么样？比如说我传法的时候呢，说我就首先就讲一个空心啊，讲一个空心，然后我说啊，这个空心啊，我证悟了啊，你们如果修的话啊，也会证悟，以后你们也会变成像我这样子的啊，你们也就会变成像我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话，就这里面就也许可以这样子，比如说啊，从侧面说，我把这个空心给你们讲了以后呢，我就不说我自己证悟了空心啊，你们就去修这个空心啊，你们会证悟的。如果证悟以后呢，你们也会变成像我这样子的。这样子意思就是我已经证悟了的意思啊，这样子也就会犯戒的，侧面的。然后正面的说啊，这个空心，我刚刚讲的这个空心啊，是我自己已经证悟了啊。然后你们修的话，你们也会证悟啊。那样子，在这个里面呢是啊，他啊，这当然这个自己证悟了就没有问题了啊。真悟的话，它这个不是啊，不会不属于妄语啊，这里是需要是有说这个妄语就会犯戒的。这个对方啊，对方是在这里面就对方就跟任何人讲都是一样的啊，要说啊自己有上人法，有神通啊，有这些身变啊。然后就是真悟空心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伤人法啊，然后信这个动机是啊，为了欺骗人啊，为了欺骗人，没有其他没有什么，就没有动机。如果是譬如说我真的啊，我真的也真悟了空心啊，然后我在啊大众的面前我说真悟了空心，大家都对我有信心啊，其他人也就。有了信心以后呢，可以带动大家有这样子作用的话，我允许我承认我是真悟空心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没有我自私的成分啊。我说我真悟空心的这句话里面没有我自私的成分啊，这是为了带动其他人，这是为了带动以后还是考虑啊，还是考虑众生的利益。所以啊，所以就是大乘佛法允许你有。有的功德你可以说啊，但是第一个是自己没有证悟啊，第二个是不是这样子为了众生啊，不是这样，就是欺骗，欺骗的心啊，这个是，但是呢这个欺骗的心啊，除了这个嫉妒心以外的其他的烦恼啊，如果是除了嫉妒心的话，那就是以前我们讲的那个，那就是刚刚讲过的，就是为了就是以嫉妒心瞻仰自己的话，那就是前面的那个第十一条戒啊，犯第十一条戒。所以就不论是这个心态，不论是那个嫉妒心，除了嫉妒心以外的其他的这个烦恼心啊，作为基础，作为动机，然后在这个动机上讲说这样子的妄语就会犯戒。第四是最终结果是对方听见的时候就对方听见了就会犯戒的啊，这个听见了对方心里面产生邪见不产生邪见，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的。只要对方听见了就会犯戒的。 这是第十二条戒，然后第十三条戒，第十三条戒就是取三宝的财产，取三宝的财产呢，上面这个国王的五条定罪里面呢，也有一个取三宝的财产，但是呢，那个叫做不逾取那个不逾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三宝的财产呢偷或者是抢以这样子的以这样子的这个行动去这个不是身中或者是私人给你的东西，他们不愿意给，但是我去偷或者是抢就是取就这个就是不逾取，就叫做不逾取那这个里面的那个这个第十三条戒呢，虽然是我不是去偷也不是去抢但是去了这个三宝的这个财产那个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是一个国王的手下的一个大臣或者是就是下面就是做事情的一个人然后也同时也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因为没有发菩提心的他就不会犯戒。然后呢，我跟这个国王和另外一个出家人或者修行人之间说粮食然后我就让他们之间就是产生矛盾国王或者国王也好或者其他的官员跟这个出家人修行人之间产生我就让他们之间产生矛盾然后在他们之间在他们之间产生了矛盾了以后呢，这个修行人修行人因为他自己没有东西没有什么东西，他就去偷偷三宝的财产僧众的钱或者是这个佛像的钱佛经的钱三宝的财产是什么样子，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这个修行人呢跟国王发生矛盾的这个修行人，他就去偷这个三宝的这个财产然后这个三宝的财产偷了以后呢这个钱他就拿来给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国王收下的这个人也就是这个人就是国王跟这个出家人当中让他们之间产生矛盾的也是这个人给他送这个送贿赂然后他受了这个贿以后还有一个是因为他说了两舌，然后呢这个国王跟这个这个出家人也好修行人也好之间产生了矛盾，然后国王就是处罚这个修行人，国王就是罚款然后这个人呢这个修行人呢他自己没有东西去偷三宝的东西然后就送那个这个国王收下的人，国王收下的人就然后这个就送回律，然后这个国王收下的人刚刚说粮食的人也就是他他就受了这个回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如果这个人有菩提心的话菩萨戒的话他会犯戒，然后他这个一部分拿去送给这个国王的话，国王如果有菩萨戒的话国王也会犯戒，他两个人犯戒这里面讲的是一个这样子的比较特殊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是他不是去抢也不是去偷三宝的东西，是他们送来的回律，但是他这个收回这是第一个，他为什么这个修行人为什么要给他送这个因为他就让国王给这个人当中产生矛盾，然后他就是故意让国王给他处罚给他罚款所以最后他就收回了以后呢，这个人就会会犯戒的。他那个收三宝的这个财产的方法呢他是一个这样子，不是抢不是偷，是他们送来的。但是送来的他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送来的呢，就是刚刚讲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本身就是 本身就是这个国王啊或者是大臣啊这些无缘无故去接受三宝的菜餐是不对的。再说在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下啊去接受的话就更不合理，所以啊这个会犯戒。但是呢啊这个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啊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刚刚讲的这两个都是非常不容易犯这两条戒啊。你们想想我们会不会说啊降一个空心然后说这个空心你修的话你也会变成我这样子的，会不会说？我们不会说，所以不会犯这条戒。然后呢我们会不会让国王跟这国王也好是其他的领导也是一样的，以前就是老师说国王但是现在不说国王了啊，就是领导跟这些人之间啊让他们产生矛盾这样子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这个可能性是很小啊，所以这个也不需要怕，这个戒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十三条戒，这个第十三条戒呢更不容易犯，这个更不容易犯，要具备好几个条件才会犯。那这个的对境对境是刚才讲的自己啊他人啊，他人是一个修行人自己呢就是国王下面的一个管理员也好负责人也好，就是下面做事情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这个修行人除法了以后呢他拉来的这个毁驴一定要是三宝的财产三宝的财产，这些都是堆金然后心态呢他只是为了伤害这些这个修行人，然后故意让他们产生矛盾或者是他就是故意想受这个贿然后就是去制造这样子的矛盾，心态是这样子行动呢就刚才前面讲的那些，最后最终是跟其他的不逾矩是一样的，他把这东西到手里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东西三宝的财产，他送来的这个徽是属于我的又这样子，从此以后就是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又这样子念头产生的时候就会这个犯戒这是第十三条。然后第十四条戒第十四条戒也就是最后一条戒，最后一条这个初学者的最后一条戒，初学者的最后一条戒，这个里面呢虽然是一条戒没有分开，但是这里面有两种这里面有两种行动，两种这个犯戒的行动第一个呢就是给身众给身众制定一些害人的这个纪律比如说一个是管理身中的人管理修行人的人本来这个佛有制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纪律戒律但是在这个上面呢如果是有必要的话呢有必要的话，尤其是为了为了方便管理或者是也不能身中就不能这样子说，为了大家比较顺利的这个修心为了方便修心，为了方便这个文师修，所以就除了佛的戒律以外身中也可以就自己可以建立一些这个纪律但是呢这个纪律一定要有对文师修心有这个促进的帮助，然后就是对这个减少一些烦恼这样子的纪律呢可以创建一些这样子的纪律但是在这里面讲的呢不是这样子的纪律，他就制定一些对文师修心有害的，然后呢就是增加烦恼的这个纪律就制定一些对文师修心有损坏，然后呢对增长烦恼对这个减少烦恼没有什么帮助的，反而这个增长烦恼，就是制定这样子的纪律。制定这样子纪律的话会犯戒的，但是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不是管理修行人的，如果是管理修行人的话也不会故意的去 啊，就制定这样子的戒律，所以这条戒呢，一般是不会犯的。那这个要制定这样子的戒律的话，这个制定戒律的对境是什么呢？对境是修行人啊，修行人比丘，然后这个动机呢啊，动机是为了害这些人。没有什么好的动机，就是为了害这些人。就是怎么样害呢？本来这些人是修行人啊，然后呢制定一个戒律啊，譬如说什么样的戒律呢？本身我们每天修行人是修四座嘛，本身是要修四座，然后我就制定一个戒律，通通的都不能修四座啊，一定要在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修。要修行的话，在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休息，除了这个时间以外，不允许修行，要干别的事情啊。那样子叫做这个，对犯这个产生烦恼，然后就是对这个修行啊有损失的戒律，就是这样子的戒律啊。那制定了这个戒律以后呢？让他们这个他修这个禅定就受到了这个损坏啊，修禅就受到了损坏，修闻思修心啊，主要是修心，在这里面讲的主要是修心，对修心啊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啊，他的动机也就是为了就伤害这些人，就是要就减少这些人的修心啊，破坏这些人的修行，制定这样子的戒律。这个是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是修行人的财产啊，修行人的财产就是故意这个去修行人的这个剥夺修行人的财产啊，送给闻思的人啊，本来闻思在很多地方，就是像一个庙里面，或者比如说藏传佛教的很多寺庙里面，这个闻思和这个修行人这两个是分开的。闻思的呢，他就住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有十个人、二十个、五十个人都在啊，这个不是闻思啊，修行的人。那闻思的人呢，多数都聚在一起啊，就是在闻思，就闻思的一个班。还有一个修行的一个班，两个班是分开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比如说国王也好，或者是下面的领导人也好，或者是管理这个寺院的人也好啊，就是为了伤害这些修行人啊，然后呢把修行人的这些收入啊不给修行人，就是给这些这样子就会犯戒的。那这个的对境啊，对境是第一个是修行人啊，然后又是修行人的收入啊，这是第一。然后这个修行人呢第一个他不能是圣人啊，圣人就是圣者啊，如果是圣者的话，他就会变成这个僧众啊，然后如果变成僧众的话，那就变成其他的戒，就前面讲了国王的那个戒里面啊，就变成那条戒。所以这些修行人第一个是不能是这个圣者，第二个呢，这些一定要是四个人以下，如果是四个人以上，包括四个人的话，那也就是僧众也就变成了这个第一条这个国王的定罪变成这条戒。所以这个一二三就是三个人以下的凡夫的修行人是一个这个对境是这样子。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合理的这个收入他们的合理的收入，这是对境。然后思想他的动机呢因为就对这些修行人生起嗔恨心把这个收入不愿意给他们就生起嗔恨心。比如说一个寺院的管理人分配的人的话，对这些修行人不满对修行人这个产生了嗔恨心，然后他把这些他们的生活费那些扣下来了以后呢，就转给其他人，就转给温死的人，这样子就会犯戒动机是这样子的，动机是就是为了害这些人。 然后啊，心动呢？心动是啊，他把这些啊，心动就是把这些修行人的这个收入、生活费啊，就不给他们发，然后就是转给啊温室的人，就是没有他自己啊，没有他自己用，但是呢，他没有这些本身是这个啊盖这个修行人的，但是呢，他把修行人盖得的东西就转变给啊温室的人。也就是然后这个也是为了故意伤害这个修行人啊，伤害什么样的伤害呢？啊，这些修行人呢啊，他没有生活费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修行了啊，没有办法修行，他不能不离开这个禅定啊。凡夫人就是这样子啊，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把这些人啊，这些修行人失去他们的禅定啊。这个心态是非常坏的，就是就啊让他们失去这个啊这个禅定，也就是说让就也就是啊为了这些人的修心修禅上面啊受到破坏，就故意把他们的生活费啊转给其他的人，其他这个文思的人，不是他自己用了，就转给这个文思的人，行为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最终可能是把这些东西拿来交给送给这些文思的人，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他就会犯戒啊。但是这个第十四条戒呢，我们会不会犯呢？这非常不容易犯啊，我们也不是给这个管理这些人，也不是没有本身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权利啊，跟这些事情就啊这个修行人的生活费给修行人呢、啊，给温室的人呢、啊，根本没有关系的事，所以居士一般是不可能啊。就是寺院里面都有一些管理人，就像官家呀，他们如果犯的话，他们才会犯这条戒啊，一般人才不会犯这条。所以啊，这个虽然是说这个十八条戒是后面的这七条八条戒是初学者的定罪，但是但是详细的思维的话，观察的话，这里面的所有的戒都是很不容易犯的，没有一个是很容易的啊。比如说米城戒里面呢，就金刚道友之间啊产生一些矛盾啊等等等等，有一些是很容易犯的啊。但是这八条戒或者是十四条戒里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很容易犯的啊。所以这个受这些戒呢，我认为啊，对于一个真正的学佛的人来说，正常的或者是标准的学佛人来说啊，这个标准当然是很高的标准，肯定不是普通的标准，就达到普通标准的，也就是比较正常的这个学佛的人来说，这后面的那个八条戒里面呢，没有一个是非常容易犯的戒，所以。这个不需要害怕啊，不需要害怕这个熟了以后就吃不了这些戒，但是这让我们不做这些八条戒或者是十几条戒是比较容易做得到，但是它的基础啊，菩提心缺乏了以后呢，我们光是这十几条受了这个戒，我们不这里面讲的我们都不去做的话，还不是菩萨戒啊。还不算是菩萨戒，这个我们能做得到，但是一旦没有这个菩提心的基础，就是不是菩提心啊，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啊，就受这条戒就这就是非常的圆满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受戒，受戒是非常的重要啊，但是受戒啊怎么样受呢？就是要受一个很珍贵的啊一个这样子的戒啊，什么样的是珍贵啊？当我们还没有菩提心的时候，连菩萨戒什么叫做菩提心都不懂的时候，去受三坛大戒是只有功德，没有不可得到真正的这个菩提心菩萨戒。所以我们要得到一个标准的菩萨戒的话，需要有标准的菩提心啊，需要有标准的菩提心的话，需要有标准的修十无量心啊。才可以有这个菩提心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从天而降，这个是修出来的锻炼出来可以培养的 所以啊，就大家一定要这个受戒啊。那受戒的时候，就这个受戒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啊。龙树菩萨呢，他允许这个佛香或者观香这些前面都可以受。那悟住菩萨的这个戒律呢，各方面都是比较严格一点啊。他说他的要求是什么呢？如果是实在是找不到上师，就是在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大乘的善知识的情况下啊，或者是有这个善知识，但是我要去找这个善知识的话，在这个路途当中我有生命的危险，我可以不去，我可以在家里观想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在这个路途当中呢，有可能犯根本的戒啊，但是菩萨戒现在还没有，但是犯其他的根本的戒很有可能的话，我也可以不去啊。除了这两个条件以外呢，还是要找一个善知识受啊，这是五祖菩萨他们的这个要求，他们的要求各方面都比较严格的。龙树菩萨的这个依规呢，在具体的这些十八条戒啊，那些都基本上一样，但是呢有些受戒啊那些方面它不是很严格。他就说有最好是这个有善知识的话就善知识受，在善知识的左前受。没有善知识的话那就用这个第一个是观想啊，第二个是很有加持的这个佛像前面受都可以啊。那就你们，我上次说了，你们自己第一个是观想第二个是每个居士家里都有佛堂那佛像前或者是在庙里面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个佛经，成都有很多庙这些庙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个佛那些古老的那些佛像这个舍利子呀都有在这些桌前受这是很好的。以后就是机缘成熟的时候呢，如果是你们能够找到其他的这些有菩提心的上师，这样找得到的话，你们也可以受可以受这个善知识。但是他这个佛经里面要求，不是凡是有菩提心的人坐前受菩萨戒可以吗？他说不可以有菩萨戒是这个传戒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在这个上面呢不学六毒的呀，或者是对度化众生发菩提心上面呢不是很认真的，不是很积极的呀，不是很投入的呀，这些人虽然是有菩提心，但是不能当作受菩萨戒的善知识，这个是有要求的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人，你们如果能够找到的话就你们自己去受。如果是实在找不到的，我现在还没有很标准的菩提心，我也在修。如果以后修出来了的话呢，有一天修出来了，我认为还是差不多的话，那到时候再看。但是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很难说了，这个很难说。所以在这个之前，如果你们还是自己能找得到的话，还是就生死无常。这个也不能等很久就受，如果还照不到的话也自己可以锻炼在家里面每天都要受，每天都要受这个菩萨戒，本身我们都在修，就念一个念方生的衣柜前面都在念这样子每天早晨也在念，这个你们都要这个一定要认真的对待，这个受戒是非常好。我想你们在这样子的一步一步先修菩提心，然后菩提心差不多了以后呢，再去受菩萨戒，这样子的话，我想最后的这个菩萨戒肯定是一个很标准的菩萨戒连菩提心是什么样的，这个菩萨戒是什么样的都不懂的时候去受菩萨戒，这些都是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就实际上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是这样子。所以就目前我们的这个受戒的方法，第一个你们自己观想，然后就在佛像前受，这两个是每天都要修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遇到善知识的话也可以受，你们觉得这个肯定是有这个菩提心的人，那样子的话你们也可以，还有我刚才讲的那个标准如果具备的话都可以受 那如果是如果实在照不到的话，也是龙树菩萨他允许的，那允许在佛像前受，这个不像别解脱解，所以就是在佛像前受。我就是有没有这个机会很难说的，我自己有些这个没有太大的把握的这些事情我也不想做啊。有一些藏族的老喇嘛，或者是有一些其他藏族的人，也就是要求我受个菩萨戒，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答应啊。为什么不答应呢？我知道这个里面的最低的要求是自己要有这个菩萨戒。我们以前就是在每一年的六月的初四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转法轮的那天，就早期的时候呢，法王每年都穿这个菩萨戒，就是比较隆重的仪式穿菩萨戒，我都肯定不知是受了十几次。但是呢，有没有菩提心就是关键的问题了。这个没有菩提心是说了好多次都没有用了。所以啊，这个菩提心我也不说我有菩提心，不敢说啊，我只能说我现在在修菩提心啊。所以你们也在修菩提心，我们大家修。如果我能先修到，都先做了一步，到时候再看。如果到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进度的话，那就你们自己去找其他人呢，或者是你们自己观想也都可以啊，就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们这个大家的作业啊，基本上都交了。今天这里也有几个呢，还有一些人还没交的话啊，都要交。这个当中呢，就是可能70%-80%的人都在修行，很高兴啊。因为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呢，这次我们教的这个作业里面的这所有人的所有的话题啊，都在这个围绕在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周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没有一个人就是像其他的居士那样子，比如说我大坐的时候啊，前面看到一个阿弥陀佛啊，然后阿弥陀佛出来了，然后他阿弥陀佛心口发一个光，然后就进入我的什么什么，没有这样子说啊，没有一个人是说光啊，没有一个人说彩虹啊，没有一个人是说梦境啊，这些都没有说，所有人都讲的都是很实在的东西，我们是需要这样子啊，要实实在在的学佛，点点滴滴的进步。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就是说啊，佛看到了，菩萨看到了，佛来了，加持我了呀，发了一个光啊等等，根本不相信这些啊。我本身都是这个上面呢，我不是佛菩萨，不是可以，不是说佛不开，见到佛菩萨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我们也不是排斥，但是啊，但是这些这样子的修行是很玄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实在一点。所以这次的这个作业呀，无论是在修行的人也好，没有修行的人也好，说的都是非常实在的，这是很重要。然后还没有真实修行的，开始真实修行的少数极少数的人也在准备，已经有这个计划明年修什么呢，后年修什么呢，已经都有计划了根本不考虑修心的人几乎没有很多人都已经修了五加心呢，正在修心呢还有很多人就早上一坐呀，晚上一坐呀，晚上然后还有每天都在这个听课呀，我看到这个非常好，很不容易。就作为一个居士很多很多这个家庭的事情呢，工作上很多很多事情都缠在身上，在这样的一个繁忙的那个时间里面，能抽出这样子的时间来学习是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这个肯定是会有收获的，这个我们走的方向没有错目前就是只能说走的方向没有错是没有走弯路也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是奔着菩提心走大家都奔着出离心走，所以我们敢确定这个是没有错误的路，只是这个肯定不是弯路这样子是很，这是很重要的在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收获但是这个收获还是要看个人的努力精进这是很重要。在从整体来说这个情况就是很好所有人现在就知道这个出离心是最关键，菩提心是最关键，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等于就是没有一切了 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然后所有的修行，所有的文思啊，就是培养出离心和菩提心的目标啊，就是奔着这个出离心、菩提心走，都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今天的这个作业当中呢，就是我们就看出啊，大家走的路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在这条路上面的进度呢，啊，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大家都一致统一啊。这个也本身也不需要统一的，这个个人的修心程度肯定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统一的是什么呢？都要走一个规范的啊，大乘的佛啊，大乘的这个菩提道啊，这是肯定要统一的，这是很重要的。在这个上面，这个道路上面能走多少是自己的啊，是个人的这个情况。但是只要有这样子的心，就可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啊，非常好。那就今天就讲到这里。